三节开始，我们读到收割的时候，三十个首领中有三个人下到亚杜兰洞那里去见大卫。有一对非利士人在利伐因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寨中，非利士人的驻军却在伯利恒。大卫渴望地说，但愿有人把伯利恒城门旁边井里的水拿来给我。
Recording in progress。
那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地，从伯利恒的城门旁边的井里打水，把水 取上来带到大卫那里。大卫不肯喝，却把水浇奠在耶和华的面前。大卫说，耶和华，我绝不可做这个事。这三个人不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打水，这个水不是他们的血吗？因此大卫不肯喝那个水。这些是那三个勇士所做的事。提鲁雅的儿子约雅的兄弟亚比筛是三十个勇士的首领，他曾经挥舞矛枪杀死了300个人，因此他与三勇士齐名，他的荣誉比那三十个勇士高，所以成为他们的这个领袖，不过却不及三勇士。38节，以铁人以撒、以铁人加利、赫人乌利亚共有37人。夏母耳记下11章从1节开始，我们读到过了年，在列王出征的时候，大卫派遣约雅和自己的臣仆以及以色列的众军一同出征，他们歼灭了亚门人，并且包围了拉巴，大卫却留在耶路撒冷。有一天近黄昏的时候，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散步，从平顶上看见一个妇人在洗澡，这个妇人容貌非常美丽。大卫派人去查问那个妇人是谁，有的人说，这不是以莲的女儿，恶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吗？于是大卫差派使者去把她接来，她来到大卫那里，大卫就与她同房，那时她的月经刚得洁净，事后她就回家去了。后来那个妇人怀了孕，就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孕了。大卫派人到约雅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雅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到大卫那里，大卫就问约雅和士兵可好，又问战场上的情况怎样。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就离开了皇宫，随后王的一份礼物也跟着送去。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臣仆一同睡在王宫门外，没有回到自己的家里去。有人告诉大卫说，大卫乌利亚没有下到自己的家里。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不是从原处回来吗？为什么不下到自己的家里去呢？乌利亚回答大卫说，约柜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都在住在棚里，我的主人约雅和我的主人陈普都在野地里安营，我怎能够回家吃喝与妻子同睡呢？我指着王和王的生命发誓，我绝不敢做这样子的事。大卫对乌利亚说，你今天还留在这里，明天我才打发你去。那一天乌利亚就留在耶路撒冷。次日大卫召了乌利亚来，叫乌利亚与他一起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人的臣仆一同睡在自己的床铺上，还是没有下到自己的家里。到了早晨，大卫写了一封给约雅的信，交给乌利亚亲手带去。他在信里写着说，要把乌利亚派到战斗最猛烈的前线去，然后你们就退到他的后边，让他被击杀。那时约雅正在围城，他知道那里有强悍的守军，就派乌利亚到那里去。城里的人都出来与约雅交战，大卫的仆人中有一些倒闭，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乌利亚的妻子听到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手上起一过，大卫就派人去把拔示巴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子，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大卫所做的这些事，耶和华看为恶。以弗所书1章22节，神使万有都归服在他的脚下，并且使他做教会至高的元首。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一起先低头，先做个祷告。 天父，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愿你自己安静我们的心，愿你的圣灵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愿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到你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为你百姓所做的这一切，让我们能够认识到基督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把下的时间恭恭敬敬交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教会的领袖或者是家里面的领袖伤害过，那这种伤害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假如教会里有领袖或者家里面有领袖，他无意之间啊，不是故意的，无意之间伤害了他应该保护的这个对象，那他怎么样面对他自己的这个失败？这个我们都有失败的时候，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这个世界里。问题是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的这个失败，福音怎么样来帮助我们。那今天早上我们要看大卫王，大卫王做一个领袖，我们从大卫的这个发生的这个事件里面认识到大卫这个领导的这个风格。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个大卫有很多的这个勇士来为他征战，那23章大部分的这个经文是记载的这个勇士跟他们所作所为。那在这个从第8节开始，我们就读到以下，这是大卫勇士的这个名字。那这些勇士当中呢，有三个人，他们称之为三个勇士。那这一些他们所做的是记录在第8节到第17节里面。然后另外还有一群人叫做30勇士，那这些勇士也是非常优秀的这个战士，不过呢他们的成就却不及这个3勇士。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记载的三个勇士他们是非常优秀的战士，而他们这个他们那一天所做的一件事情，这个第十三节到17节，这个袁弘能不能把这边灯稍微开亮一点点，稍微一点点就行了。对呀，这个13节到17节记载的这个三个勇士他们所做的，做了一件非常非常不寻常的这个事情。那我觉得我们值得去花一些时间，我们要仔细来思考一下，到底他们做的是什么，然后大卫的回应是什么。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看看大卫他的领导风格是什么，然后看看他跟这个他的部下之间的这个关系。那首先我们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大卫的这个部下呢对他的非常的这个忠诚。13节开始起我们读到，收割的时候，三十个首领当中有3个人下到亚杜兰东那里去见大卫，有一对非利士人在利法因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寨中，非利士人的驻军却在伯利恒。大卫渴望地说，但愿有人把伯利恒城门旁边井里的水拿来给我喝。那三个勇士就闯到非利士人的营地，从伯利恒的城门旁边的井里去打水，把水取上来带到大卫那里，大卫不肯喝，却把水浇奠在耶和华的这个面前。大卫说，耶和华，我绝对不可以做这个事，这三人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打水，这个水不是他们的血吗？因此大卫不肯喝这个那个水，那是这三个勇士所做的这个事情。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呢，这个非利士人他们在攻击以色列人。那非利士人在以色列人收割庄稼的以后呢，会组成这种特殊的这个突击队来攻打以色列人，然后抢夺他们的这个收割完了这个庄稼。那大卫那时候在用这个亚杜兰洞这个地方呢做他的这个司令部啊，这个然后来怎么样来抵挡策划怎么样抵挡这个非利士人。那有一天大卫感慨地说，但愿有人把伯利恒城门旁边的井里的水拿来给我喝。看起来好像很寻常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水在当时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不论是在中国也好，在外国也好，那一个军队如果没有很好的这个水源的话，那个是会使这个军队面临很大的这个危险。 那你要知道，古时候打仗跟现在的打仗不一样，现在的军队出行的时候有车子上装的这个净水的这个设备，可以把那个当地的这个水过滤了以后，成为非常干净的这个逆渗透法过滤的这样子的这个水。所以当时的没有这样子的设备，所以他们喝的是什么？以前也没有这个水的净化厂啊 ，water processing plant， 所以他们喝的是这个当地的打到的这个水啊，没有处理过的这个水。那一天应该是非常热的一天，那大卫就很想念他的家乡伯利恒啊，这个城门旁边有一个井，那个井出的这个水非常这个好。那再下去发生的就是使我们很惊讶的一件事情，因为第十六节说，那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地，从伯利恒的城门旁边的井里去打水，把水取上来带到大卫那里去。这个是大卫没有预料到的，我们也是没有预料到会做这个事情。这三个勇士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打这个水来给他们的这个领袖，他们的王大卫来喝。我记得这个当年这个 Bin Laden 啊被杀的时候，美国派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的海豹突击队啊 ,SEAL Team 6。那这些军队是怎么去的呢？他们是有特殊改装过的这个直升飞机，飞起来是有特别静音的效果的，然后偷偷摸摸的能够飞到那个去。他们去的时候带的是最先进的这个武器，他们有夜视镜，然后晚上的时候他们可以看到敌人看不见他们。他们去的时候天上有人造卫星来替他们照着看看敌军的这个光景，还有无人机在天上飞，用这个热成像的这个仪器来显示出敌人的这个所在的这些地方等等，是这样。所以这三个勇士打到非利士人的这个城里面，这个伯利恒去，闯过非利士人的这个营地，他们没有这种现在的黑科技的这样子的兵器，他们纯粹的用那个时代的冷兵器时代的，就是靠着自己的这个力量来打进去。他们要闯过非利士人的营地，取了这个水，然后再回去来路上，还要杀回这个自己的这个军队那里去。那他们去打这个水，这个水在哪里呢？十六节说，从伯利恒城门旁边的井里去打水，这个井是在城门旁边，那一定是在城门里面或是在城门外面啊。城门里面，因为万一一围城的时候呢，城门里面的水是有用的，城门外面的水是没有用的。那这个城门这个细节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城门是攻城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个城门也是当时守军啊最强大的这个守军会驻扎的这个地方，所以城门旁边那里有最强大的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驻军。所以这些人不但要杀过这个非利士人的军队到了伯利恒那里去，还要去打败当时在城门旁边最强大的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特种兵，然后这个打了这个水，然后再回去。所以的话，这三个人所做的是冒着自己生命的这个危险来把这个水打回来给大卫喝。你要注意，大卫没有命令他们去做这个事情，他们只是随口讲了一句话啊，愿人能够把这个伯利恒城门旁边的门这个井的这个水带回来给我喝。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这个部下对他的非常非常的忠诚。那大卫怎么样对待他们呢？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大卫也是非常忠于他的这个部下，非常爱他的部下。所以当我们看到大卫怎么样对待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的这样子打回来的水的时候，我们就看出来大卫是多么的这个爱他的这个部下。十六节下半节说，大卫不肯喝，却把水浇奠在耶和华的这个面前。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这三个人冒着生命的危险跑去给你去打水回来，打回来以后你把它浇奠在耶和华的这个面前，为什么？大卫自己解释，大卫说，十七节，他说，耶和华，我绝不可做这个事。这三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打水，这个水不是他们的血吗？因此大卫不肯喝那个水。 为什么大卫不肯喝这个水？这就是一般领袖跟属灵领袖的这个差别。属灵领袖他认识到，这些人所做的不是为大卫他做的，他们所做的是为了耶和华去做的。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耶和华所做的。所以大卫认识到，这三个勇士不是委身于大卫他自己单单的这么简单一件事情，而是他们是委身于耶和华。他认识到他自己不配这些三个勇士为他所付的这样子的付出，他不配得到这样子的爱戴，只有耶和华值得这样子被爱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把这个勇士冒着生命危险打回来的水浇奠在耶和华的这个面前，把它当作一个献祭献给耶和华。那如果大卫喝了这个水的话，这个就做错了事情。那结果大卫没有喝这样子的水。我们看到大卫跟世界其他的这个领袖差别的地方，这世上的这个领袖要求跟随他的人必须对他忠诚。所以你从这个 Trump 这个现在第二任呢，这个你看他挑选内阁的成员，你就看到了对他以前不忠诚的跟他去 compete 竞选的等等，这些人绝对不会成为内阁的这个成员。所以世上的领袖，大部分的领袖，他们有很大的这个自我 ego。那甚至国内有一阵子传过这样子的一个段子，说如果忠诚不绝对，那就是绝对不忠诚。可是这种金钱的这种领袖却不是这样的。金钱的领袖认识到，不论这个神的子民对这些领导怎么样的付出，他们是为了神而做的。那这个伯利恒城门口旁边井里的这个水，对不大卫来讲是这么重要吗？为什么口渴一定想喝那个地方的这个水？因为你要认识到，在大卫的一生当中，这个时候呢，这个追杀他很多年的这个扫罗王，跟扫罗王的这个家世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非利士人把他们给杀了。那上帝很多年前，当大卫还是一个青少年的时候，神就应许他有一天他要做以色列人的王，整个以色列的这个王，不是他那个他的支派，整个以色列的这个王。那现在成为他做整个以色列王的拦阻的这个扫罗跟他的家族现在已经没有。那大卫心里面这时候他可能在想，神的应许在哪里？我青少年的时候你就应许说有一天我要做整个以色列的王，现在这个应许会不会实现？所以大卫可能在想，耶和华你应许我做整个以色列的王，现在连我自己的家乡这个伯利恒的城现在都被非利士人在掌控当中，什么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会有主权上的这个完整的领土？什么时候神百姓的这个敌人会被彻底的打败，然后被赶出去？所以这个三个勇士把这个伯利恒城门口那个井旁边这个水打来给他的时候，这是一个兆头，是一个 sign。 这个兆头就是说上帝会实现他对这个大卫的这个应许，有一天他要做整个以色列的这个王。所以我们在短短的几节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看到大卫的这个三勇士对大卫是非常非常的爱戴，为他的委身。 那我们也看见大卫非常忠于他的这个部下。那这三个人，大卫也认识到，不只是这三个勇士跟其他的这个勇士，他们是为耶和华而委身的。所以你看到一幅美满，非常美满的一个图画，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满的一个领导的这个团队，这个团队当中没有勾心斗角，没有背后捅刀的，没有残酷的权力斗争。这个团队当中，我们看到下属爱他们的领袖，领袖爱他们的这个下属，然后大家是对耶和华委身耶和华。所以我很希望习近平能有机会读读这段圣经，也许给他的领导风格会带来一些小小的一些启发。可是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大卫领导的风格这件事情不是单单停留在这里，因为在第23章里面，大卫记得大卫的不同的这个勇士跟他们的作为。那从18节开始呢，就列的这些勇士跟他们所作所为。那到了这个38节到39节，也就是这个名单的结尾的时候，我刚才把这个很长的名单给略掉了，不然的话这个读经要花很多的时间。最后这个名单结尾的时候，我们读到三个人的名字，38节到39节，以铁人以拉，以铁人加利，还有最后一个是赫人乌利亚，共有37个人。那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撒母耳记的这个作者把赫人乌利亚放在这么长的一个名单的最后一个部分？为什么？这个不是出于意外，这是故意的 intentional， 故意的。为什么？因为放在这个名单的很长的一个名单的后面是最突出的地方，最显著的这个地方。那如果你读旧约圣经的话，你熟悉旧约圣经的话，这个赫人乌利亚这个名字对你来讲应该是不会太陌生。这个赫人乌利亚是大卫的一个勇士其中一个，在撒母耳记下第11章记载的关于他的一个事件。那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是在大卫这个以前人生当中发生了一件事情。大卫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卫那时候这个已经成了这个已经成了很成功的一个君王，耶路撒冷他盖了自己的王宫，然后他派他的这个将军们出去来为他征战，那么他自己一个人留在非常舒适的这个皇宫里面。然后第11章的2节说，有一天黄昏的时候，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散步，他从平顶上看见一个妇人在洗澡，这个妇人容貌非常美丽，这个妇人的名字叫拔示巴，她是乌利亚的这个妻子。那第2节说她的容貌非常美丽，在希伯来文的这个文学里面很少去形容一个人的这个外貌，当有形容一个人的外貌的时候，表示这个事情非常的这个重要，所以拔示巴的这个妇人是非常的这个美丽。大卫看到这个妇人在洗澡，然后就派人把她带到皇宫里面来与她同寝，最后的结果是她怀孕了，拔示巴怀孕了。那大卫要遮盖自己的这个罪，这时候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在前线在替大卫打仗，大卫就把船换回来。这个大卫表示他假装啊他有很重要的这个信息要传给这个总司令约雅，大卫就把这个乌利亚召回来询问他战场上的情况等等，然后他就打发乌利亚回家去 回家去休息一下。那大卫的盼望是这个乌利亚会回去与他的妻子来同情，那这样子的话，把是把剩下的这个孩子，就没有人怀疑这个孩子到底是谁是他的父亲。那结果乌利亚他不肯回家，他睡在这个王宫的这个门外，拒绝回家。那大卫就问乌利亚，为什么昨天晚上你没有回家？乌利亚这样子回答，乌利亚回答说，约柜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都住在棚里，我主人约雅和我主人的臣仆都在野地里安营，我怎么能够回家吃喝与妻子同睡呢？我指着王和王的生命的发誓，我却不敢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乌利亚这样子的这个回答反映出来什么？回答反正他是非常忠诚的这样子的一个属下，对大卫非常的这个忠诚。整个大卫的军队在战场上面，在前线，他现在是有命在身，有军令在身，他要随时在王宫的门外等候大卫有什么信息要差遣他带回前线给这个约押。他绝对不可以趁着这个公务在身的这个机会呢，回去来与妻子同寝。所以这个那第二天大卫看到这个他不肯回去，就皇宫里面来为他摆了这个宴席，然后把乌利亚给灌醉了，那希望他乌利亚喝醉酒以后呢，会回到家里面与妻子同寝。可是很大卫失望的是，乌利亚拒绝回家，他跟他其他的这个仆人睡在这个大卫的这个皇宫里面。那第二天大卫就打发乌利亚回去前线，带了大卫的信。信里面大卫告诉约雅，你要差遣以色列的军队来攻击这个非利士人，然后把乌利亚派遣到战斗最猛烈的前线去，然后你就退到他的后边，让他被击杀。结果乌利亚被击杀了。乌利亚死后，大卫就把拔示巴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这个妻子。乌利亚是个赫人，他是个外邦人，他本来是个拜偶像的人，现在他改信了犹太教，他来投靠耶和华，他是一个非常忠诚的这样子一个军人，他对他的老板他的上司约雅非常的忠诚，约雅是当时军队的这个统帅，他对他的同袍非常的这个忠诚，他其他的这些同袍他们在战场上睡在帐篷里，他说我怎么可以回家与妻子同寝呢？他对他的王大卫是绝对的这个忠诚。那结果是什么？结果他是反而被大卫陷害，就是为了大卫要夺取他的这个妻子。那如果你了解这一切的话，你就看到你对大卫的这个勇士跟大卫有更深一层的这个认识。可是大卫这个王呢，圣经里面怎么样形容他？就是形容他是合神心意的这个王。其实这个和合本翻译的不是太好，这个真正的意思不是合神心意，而是一个寻求神心意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圣经说大卫是个寻求神心意的人。那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关于大卫的记载的话，我们的确的认识到大卫这个人的确是一个寻求神心意的人，你从他写的诗篇里面你就可以认识。可是这个可是很重要，可是大卫是大部分的时间寻求神的心意，大部分的时间。那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一个大部分的时间寻求神心意的。大卫贪爱乌利亚的老婆别示巴，大卫谋杀了这个对他忠心耿耿的这样一个将军， 当然这个不是，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绝对不是在寻求神的这个心意。圣经记载大卫是以色列的王当中的这个表率，是最好的那一位。为什么？如果你看这个圣经里记载以后的这些王对这些人王的评估呢，是把他们跟大卫来相比。如果他们效法大卫所行的，这个就是好的王；如果他们没有效法他们祖先大卫所行的，这个王就是个坏的这个王。那你说像大卫这样子的王，又犯言论的罪，又借刀杀人去杀，这个他的丈夫乌利，这样子的王怎么会是合神心意的？其实大卫只是一个预表，只是一个预表。大卫这个人，他也有搞砸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有一次大卫，也许有中年危机，突然间要去点兵，看看他到底手下有多少兵。那他犯了这个骄傲的这个罪，那后果是什么？以色列人死了70000个人。为了他这个罪，以色列人死了70000人。当然他跟拔示巴好好的这个王已经有妻子了，而不止一个，结果他还要去找小三，他去找是小四了，应该不是小三了，他去找这个拔示巴，然后去杀了这个乌利亚。那今天神的百姓需要的是什么？神的百姓需要的不是一个大部分的时间寻求神心意的这样一个领袖，神的百姓需要的是一个领袖，他是时时刻刻 always 永远不停的寻求神心意的，按照神的心意去领导，这样子的一个领袖。那可惜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这个世界里，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亚当夏娃犯罪所带来的后果就是神的百姓当中没有一个领袖是完美的，所有的这些领袖都是亚当的后裔，他里面都有这个罪行。那真正的合神心意的领袖是耶稣基督。那今天如果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话，后果是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来到世上的后果，就是今天教会里面没有一个领袖可以值得我们去委身，没有一个领袖不会有一天使我们失望，在某一件事情上使我们失望。可是感谢神，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直到永远，他的国是没有穷尽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他的后果就是今天神的百姓终于有一位领袖，我们可以值得委身的，我们可以委身于耶稣基督。那今天你跟我在这里所侍奉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位领袖。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永远不会使我们失望。不但如此，大卫的勇士是卖了生命来为大卫出去征战，而我们的领袖耶稣基督是付上生命的代价来为我们征战。耶稣基督击败了我们三个敌人，第一个是这个世界，第二个敌人是我们自己的肉体，第三个敌人是魔鬼。这三个敌人没有一个我们能够面对，可是耶稣基督代表我们，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胜过了这三个敌人。这三个勇士冒着生命的危险到伯利恒的城门旁边的井里为他们的这个领袖大卫来打水，他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耶稣基督不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耶稣基督是献上他生命的这个代价来为我们征战。 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结果，就是他里面流出生命的这个活水，赐给我们生命的这个活水。那今天你跟我在这里，今天这里会之所以会有一个教会，为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定了十字架的结果，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赐给了这个我们。耶稣基督不只是为了我们而死，并且耶稣基督现在坐在天父的这个右边来为我们代求。耶稣基督把我们这个献上的不完美的侍奉、不完美的诗歌、不完美的奖章、不完美的这个敬拜，耶稣基督通过他的宝血洁净了以后献给天父，以至于到达天父的面前的时候是完美的。耶稣基督把我们这个不完美的这个委身透过他而交奠在耶和华的这个面前。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代祷跟耶稣基督的这个为我们代求，那今天我们不可能在这里来侍奉，昨天晚上也不可能在这里我们在庆祝耶稣基督的这个降生。哎，耶稣基督是值得我们委身的这样子的一位领袖。这个今天你在跟我在教会里侍奉的时候，我们是在侍奉这样子的一位领袖。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二节说，神又使万有都归附在他的脚下，并且使他做教会至高的元首。教会的元首是耶稣基督，你跟我所服侍的对象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这个救主。那如果耶稣没有来的话，教会今天我们没有一个完美的领袖，我们能够值得跟随的。那耶稣为我们过了无罪的这个一生。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以他的人性，教会是由人组成的，教会是由人组成的，教会的元首必须是一个人。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升天，然后以他的人性来做教会的这个元首。所以当你在教会服事的时候，你不是来帮教会领袖的忙，长老执事们的忙，或者事工团队负责人的这个忙，你也不是来在这个社团里面有一些参与感来有一些贡献，并且你在教会里面所做所有的事情，你是在服侍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教会的这个元首。那在大卫与拔示巴犯了这个淫乱的罪以后，大卫写了诗篇五十一篇，这是他悔改的这个诗篇。在这个诗篇里面，在五十一篇第八节这样的记载，大卫求告上帝，大卫说，求你使我听见欢喜和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欢呼，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恶，求你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求你使我里面重新有一个坚定的灵。这是大卫的祷告。大卫求上帝什么？他求基本上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他求上帝赦免他的罪，涂抹他的过犯。第二个是什么？他求上帝赐给他一个新的心，因为他认识到他的心是败坏的，他是生在罪孽里面的。对我们来讲，大卫所求的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看起来很简单的两件事情。很多人就回答，哦，你求这两个事情，你悔改信耶稣就得了，这两个你都立刻得到，罪得到赦免，圣灵的重生。可是大卫所求上帝的这两个要求呢，需要上帝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他钉十字架。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来钉十字架的话，今天我们得不到罪得的赦免，我们得不到一个新的这个心。那今天你跟我什么时候得到大卫所求的这两件事情？罪得赦免，重生得到神的生命，我们什么时候得到？是你在教会服侍了二十年以后上帝给你吗？不是，是你在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那一个刹那， 那一个刹那，当你多年前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时候，那一个刹那，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上帝永远不纪念你的罪，你已经得到从上帝而来的这个生命在你里面，圣灵重生了你。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所得到的。我们可能很多年前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只是显然的相信别人传给我们的福音，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得到这两件事情上帝要付多少的这个代价。那今天在教会里面，假如你是个教会的领袖，或者在家里面你是个领袖，也许你是丈夫，也许你是父亲，也许你是母亲，如果你是母亲的话，你对你的孩子来讲就是个领袖。那我们都有失败的经验，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不可能失败。堕落的后果就是我们不可能不失败，我们肯定会失败，只是我们失败什么地方失败，多长失败而已。那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的这个失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大卫跟八十八生了这个孩子所罗门，所罗门有一天他可能问大卫，你当初怎么跟我妈妈认识的？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哦。八十八怎么样跟他的儿子所罗门解释当年我是怎么样成为你爸爸的妻子的？大卫这样子谋杀了对他忠心耿耿的乌利亚，抢夺了他的妻子，他剩下的下半性，他的这个王怎么去做？他怎么有脸来面对他其他的这些将士、这些勇士？作为一家之主，大卫怎么样面对他的孩子呢？所以大卫这个乌龙摆的是很大的一个乌龙。这个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有一天大卫还要见乌利亚的面。什么时候？羔羊的婚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大卫家族那边哈、一桌子人，中间坐的是大卫，旁边是所罗门、八十八，对面坐的是乌利亚。还有大卫跟八十八所生的那个孩子，生下来夭几天以后就夭折的那个孩子，坐在一个桌子上面，很尴尬的一个场面，那是非常非常非常尴尬的一个场面。大卫杀了乌利亚，抢夺了乌利亚的妻子，这个事情是没得挽回的，而且写在圣经里面，而且拿单跑来找他，当着众人的面指出来，你就是这个人，你就是这个人，整个皇宫全部都知道，第二天就上了微信榜的这个热搜。这个错误没有办法挽回的，怎么办？人死了怎么办？希伯来书有一节圣经在这，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一节，因为那一位使人成圣的耶稣基督，那一位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到成圣的，那就是我们，同出一个源头，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耶稣基督称你跟我为弟兄姐妹，他不以为耻。耶稣基督称他有这样子的祖先大卫，不以大卫所做的这一件事情来为耻。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耶稣基督的公义的外袍遮盖我们。圣经里形容耶稣基督的义像一个袍子一样遮盖我们。耶稣基督的袍子遮盖了这个大卫，耶稣基督的袍子遮盖了这个八十八。同样的，耶稣基督的袍子遮盖你，遮盖我，遮盖我们的失败，遮盖我们的羞耻，遮盖我们的污秽，以至于当上帝看我们的时候，上帝看的不是我们，不是看到我们的失败、我们的羞耻、我们的污秽，上帝看到的是谁？看到的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立约的代表，作为我们的代表，他过了无罪的一生，然后上帝把他的义归算给你，归算给我，他的义遮盖我们像一个袍子。那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是你侍奉上帝很多年以后，上帝勉强给你一个奖赏，退休 retirement gift 是不是？不是的，不是的，是在你跟我信耶稣那一刹那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白色的袍子就遮盖你，遮盖我。你跟我，我想我们在座大部分的人没有像大卫那样的犯过强奸的罪，然后又是谋杀的这个罪，可是我们都有失败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事情是我们觉得很羞耻的。可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因为耶稣的义遮盖我们像一个袍子一样，那以至于我们这些破碎的人，我们这些失败的人，不是过去失败，将来还会失败的人，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破碎里面，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失败，面对我们自己的失败，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了要得到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让我们所得到的这个奖赏。而且圣经应许我们，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上帝要来改变我们，我们会完全像我们的主耶稣完全一样。这个是福音，这个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的这个盼望。而这个盼望，这个新的身份，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承担了我们的痛苦，他承担了我们的这个羞辱，以至于我们在他里面可以成为神的这个义。Peoria 教会在这个地方已经成立了很多年了，这个多年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付了很多的代价在这边服侍神，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那今天我们所侍奉的不是单单这个群体，也不是教会的长老和执事或者事工的领袖，我们所侍奉的是为我们定十字架的，道成肉身来到世界来拯救我们的这一位的救主，因为他才是真正教会的元首，而他也是你值得委身的一个对象。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把大卫跟拔示巴、乌利亚这样子的例子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破碎的人，我们是何等的败坏的器皿，可是你却是乐意使用这样子的人。我们居然能够被你所使用，在这里成为福音的见证，在这边能够宣告你美好的这个福音。我们将来见到你面的时候，还要从你那里领取这个奖赏，这个都是你的恩典，求助你自己帮助我们，当我们常常回到这个福音里面，让我们靠着这个福音，我们再次重新得力，再次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来跟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教会的元首，我们所委身的领袖。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